欢迎走进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本站官方网址www.szzyyzz.com， 官方 QQ 群23878371515，官方 YY 频道38186649。以下教程由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荣誉出品，感谢您的聆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的公开课。那么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学习了盲文音符当中的基本符号，以及呢休止符、音组记号、临时记号和拍号等等的。那么在听新课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先复习一下之前的内容，不然的话呢听这节课可能会有点吃力。在上节课讲完以后啊，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个要是一小节在一行写不完，要写到下一行怎么办？其实这个呢应该是上一节课的内容，是我没讲到，所以呢在这里呢先向大家道个歉。这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符号叫做小节未完号，那么这个小节未完号呢是第五点。这个怎么用呢？如果我们有一小节写到了行末还写不完啊，这个小节可能音符比较多，写到行末写不完，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一行的最后写一个第五点。所以呢你不要说写到最后啦，最后一方发现写不完，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就是最后一方的音符擦掉，然后呢写一个第五点，然后在下面继续写。那么当咱们阅读的时候呢，就是摸到这个第五点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小节还没完，下一行的内容呢还是属于这个小节。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上一次讲的。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在盲文当中啊有一种小音符的写法呢叫做按节奏分组的写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写一个例。例一，例一呢四二拍，写一个四分之二，然后呢小字一组就是第五点啊，小字一组是第五点，十六分的哆，八分的瑞，八分的咪，八分的发，再写一个十六分的嗦，八分的拉，八分的西，八分的哆，然后写一个一二六一三。好，我们返回来摸一下，我们能摸到这一串音符当中呢有两组，第一组呢十六分的哆和八分的瑞咪发，第二组呢十六分的嗦和八分的拉西哆。那为什么这样写呢？它这个代表什么呢？其实在盲文当中啊，凡是超过三个以上的，不包含三个啊，一般来说是不包含三个，就说我们可以说成是四个以上的十六分或者更小的音符一起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照节拍，就是他们是同一拍内的或者是一拍的一部分，并且呢时值是相同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组一组的来写。那么只要第一个音符写下面的第三点和第六点就可以了，其他的音符呢都写成是八分音符。哎，这么一看我们来再来分析这个例一。这个例一呢它其实是四二拍，这里只有一小节，就只有两拍。那么两拍的话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它其实这里呢是全部都是十六分音符，是八个嘛，八个十六分音符刚好是两拍。那么它这里呢第一个哆写成了十六分，后面 re mi fa 写成了八分，它实际上呢这里它还是十六分。好，下面的十六分嗦它写成了这样，然后呢 la si 哆写成了八分，它其实这三个呢 它还是16分。这样写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如果这里全部都写成16分音符的话呢，就显得密密麻麻，摸起来呢不好摸。第二个呢，如果这样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能判断哪个是这一拍的第一个音，或者说是这个一拍的这一部分的第一个音。好比如如果是32分音符的话，那四个加起来才是8分，那么在以4分音符为一拍的音乐当中呢，这个8分音符只是半拍，是吧？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知道，哦，在这一串的32分音符里头，哪个是一组的第一个。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记忆或者是对我们演奏呢会有很大的好处。那有人可能会问，那怎么样区分它是8分还是16分呢？这个呢后面我们会讲到。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这种分组写法呢不能跨拍。有的时候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拍的后两个是16分音符，然后第二拍的前两个也是16分音符。那这个时候这个四个音符呢就不能用这样分组法来写了。就是说如果你要分组的话呢，就是这四个音符必须要写在同一拍内。啊，同一拍内，不是同一拍啊，说错了。应该是写在同一拍内。我们都刚才都看到了，它除了第一个是写成了16分或者32分以后呢，它其他音符呢都写成8分音符。那么如果这一组的后面，就是这一拍的后面紧跟着的是8分音符或者是休止符的话呢，那这个就不能这样分组写。你呢每一个都要写成它实际的音符，就是正常的音符。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还是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理解一下。这个例二，例二呢也是四二拍，大家写清楚啊，例二四二拍，然后小字一组，就是第五点。大家按照我读的这个来写，我们不管它什么音符啊，按照我读的这个来写，16分的 Do， 8分的 Re， 8分的 Mi， 8分的 Fa， 4分的 So， 然后下一小节就是空一方。16分的 So， 16分的 Fa， 16分的 Mi， 16分的 Re， 8分的 Do，八分休止，然后中止线就是12613。好，我们返回来摸一下。这里呢有两个小节，第一个小节呢 Do Re Mi Fa So， 这个 So 由于它是四分音符，所以呢前面的四个16分呢就可以按音组按节奏把它分成一组，就是第一个写成了16分的 Do，然后后三个写成八分。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节，第二小节呢 So Fa Mi Re Do， 由于 Do 呢它是八分，在第二拍的开头是八分音符，那么如果我们把前四个也分组写成八分的话呢，就容易跟后面的这个八分产生混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能用节奏分组法来写这四个十六分音符，就只能全部都写成正常的十六分音符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当同样时值的休止符出现在一组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处理呢？它这里有两个情况提供给大家。第一个，例如还是十六分音符，一组四个的十六分音符，如果第一个是16分休止符，其他三个音符的话呢，那这里可以用这种分组法，就第一个写134点，然后后三个写成8分音符。如果说一拍内在中间一组的中间出现16分音符16分休止符，那么呢就不能用这个分组法来写了。好比如 第一二个都是音符，第三个休止符，第四个是音符，哪怕它全部都是16分的话呢，都不能这样去写，就不能分组来写。有的时候呢，它的数量就是分组的数量呢，不一定是四个的，也有别的情况。那么这个要怎么判断呢？要根据那一首音乐的节拍去判断。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种记谱法呢叫做节奏分组，对吧？这是节奏分组记谱法，所以呢，它的节拍是怎么样的话呢，也决定了它是按什么样的数量去分组。就拿那个16分音符来说，如果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基本呢都是以四个为一组，四个为一组。那么如果是以八分音符为一拍的，我们就来看了，每小节的拍数如果是三、是六、是九或者是12等等，那么这些时候呢，16分音符呢一般是六个一组。如果是32分音符以下的呢，好比如32、64，那么一般呢都是四个一组。只有呢16分的话呢，要多看看它是属于什么拍子。好，又给大家举一个例啊，这个例三啊，我都说了今天很多例子要写。这个例三呢是86拍，就是6/8，也是小字一组。第五点，16分的哆，8分的瑞，8分的咪，8分的发，8分的咪，8分的瑞。32分的拉，8分的嗦，8分的发，8分的咪。32分的嗦，8分的发，8分的咪，8分的瑞。32分的哆，8分的西，8分的拉，8分的西。下一小节，2分附点的哆，就是写一个二分音符的哆，然后后面加一个第三点，然后中止线12613。我们回头摸一下这个例三，第三个例子啊，前面它因为这个是86拍的，我们都知道86拍呢每小节是6拍，8分音符为一拍。它前面三拍呢是哆瑞咪发咪瑞，六个音，六个16分，在这里呢刚好就可以被分成了一组。后面的三拍呢每一拍都是四个32分音符，所以呢这里呢就全部都是四个四个一组，拉嗦发咪，嗦发咪瑞，哆西拉西啊。然后下一小节就是一个六拍的哆，这个就是86拍了。有一点呢值得我们注意，当一行写不完一组，就是要使用这个小节未完号去延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分组也不能这样写，就是不能用节奏来分组。就是说它比如四个16分音符，上一行只能写两个，要有两个呢要写到下一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能用这种分组法，就是把第一个写成16分，把后面写成8分，必须呢要全部都写成正常的16分音符。有的时候啊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是16分音符，后面呢是真正的8分，这种叫做什么呢，连续切分啊。就是说第一个16分音符，最后一个也是16分音符，中间有三个8分音符，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也正好是两拍。这种连续切分呢也是有的，也是会经常出现。其实一般情况下呢，像这种切分音符的话呢，我们就要在那个8分音符之前呢加一个长时值的区分号，就是4-5点、1-2-6点、第2点。来，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例4。 立四呢是四二拍啊，立四是四二拍，然后小字二组是四六点，十六分等咪，然后四五点，一二六点，第二点，八分的 re， 八分的 do， 八分的 si， 然后十六分的 la， 然后是下一小节，四分的 so， 四分休止。好，我们回来摸一下这一小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它第一个呢是十六分音符，后面呢有一个时值区分号，就是告诉你，哎，后面呢已经不是十六分音符了，而是真正的八分 ，re do si la， 拉是十六分，所以呢，它用这个符号呢来区别开，这个呢不是节奏分组，而是后面是实打实的八分音符。就告诉你，哎，这个地方你别弄错了，这是真正的八分，不是分组后得到的八分。那么这个呢，就是节奏分组法。其实这个节奏分组法呢，在很多作品中，很多作品当中呢都有用。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摸起来确实比全部都写成十六分音符呢要好用的多。说到节奏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有一些情况在一拍内啊，不是按照它原来的拍子去演奏。好比如我们知道两个八分音符加起来是一拍，就是一拍内可以演奏两个八分音符，如果是四个的话呢，就变成十六分音符了。那么如果我在这一拍内要演奏三个音怎么办呢？这个呢就变成是三连音了。三连音怎么写？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一下这种连音符。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呀，我们这里不是乐理课，是专门讲盲文乐谱的，所以呢大家在听之前呢最好先了解一些乐理的常识，因为我在这个课上不可能说慢慢的给大家讲这个乐理知识，讲到三连音，讲到四连音，然后呢我再回头给大家讲讲三连音是什么意思，四连音是什么意思，这一讲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浪费掉很多的时间，专课专用嘛，是吧？所以呢我们以后呢可能就相对来说会少讲一些乐理上面的知识，会更加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这个盲文乐谱方面。那么说到这个连音符啊，我们知道有三拍子里头的二连音，还比如八三拍，八三拍里头我们可以有二连音，或者是三连音、四连音、五连音、六连音，直到七八九都有。我记得在哪一首作品当中呢有看到过有十六连音。那么这个连音符呢我们怎么写呢？就是四五六点加一个小写的数字再加第三点。好比如二连音，那就是四五六点二三点第三点。三连音，那就是四五六点二五点第三点。三连音呢还有一种写法呢是使用二三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三连音比较常用，那么如果经常要写一个这么长长的符号的话呢也不是很实际，所以呢三连音它另外给它定了一个符号，就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五六点加三再加第三点以后呢，它还有个二三点呢是三连音专用的，这个写在每一组三连音的前面。好比如果三个八分音符的 do re mi 也是三连音的话呢， 那就要先写完这个二三点再写 do re mi 三个符号。那么如果有那个十六分以下，就是十六分、三十二、六十四等的音符组成连音符的话呢，它就是每一组的连音符可以写成一组，就是按刚才那个节奏分组的形式去写。 好比如有一串的这个三连音的十六分音符，你也可以把它写成第一个是十六分音符，二三个呢是八分音符，按这样的节奏分组去写。但是呢必须要按照连音符的数量去写。你三连音那就三个一组，四连音就是四个一组，六连音那就是六个一组。这个呢就不用看它这个作品是什么节奏了，主要呢还是要看连音符的数量。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三连音里面还有三连音，就是说这一拍有三个三连音，其中一个三连音又要自己内部又有三连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内部的三连音呢那个就要写成四五六点二五点的那个，就是四五六点然后一个小三再一个第三点的这个符号。二三点呢是用来写大的三连音，这个四五六点和二五点这个呢是写小的三连音。或者说有的时候三连四连三连四连或者六连这样子经常要换着用的，就是混合着用的，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光写二三点，也要写这个四五六点二五点和第三点。连音符的符号呢可以双写。那么提到双写这个呢，其实在盲文当中，在盲文乐谱当中啊，很多符号可以双写。双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写两个，就特别是这种像什么连音符号啊，就这种具有时效性的这种呢，它写两个，然后到最后一个之前，就是最后一个该写的地方再写一个，就表示中间的这部分呢全部都是这个符号的作用。还比如我们说三连音，如果连续超过四组的三连音，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第一组的三连音之前呢写两个三连音的符号，到最后一组三连之前再写一个，就表示中间的所有音符都是三连音。那么呢这个就是连音符了。好了，刚才呢我们花了一点点时间呢就讲了一下节奏分组和连音符。
您现在所收听的教程出自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在收听教程的过程中，您可以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zzyyzz.com 检索更多内容。同时我们的官方 QQ 群238783715，官方 YY 频道38186649，也随时欢迎您的加入。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打造最便捷的曲谱交流平台，推荐最好用的曲谱制作工具。本基地将成为您 MIDI 编曲音频制作道路上的最大助力。
好，现在呢回来我们来讲一下多声部的音乐怎么记录。多声部的音乐呢包括好几种情况，那么下面呢我们一种一种的来讲，这个内容比较复杂啊。多声部音乐的第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同时值的多声部音乐，就是说几个声部，每个声部虽然音高不同，但是呢它的时值是相同的。好比如和弦，它虽然每个音有三个音，但是呢它的时值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音程符号去表示。好比如哆咪嗦三个音，那么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哆，然后咪是哆的三度，就写一个三度的符号，嗦是哆的五度，就写一个五度的符号。这样子呢就写一个哆，然后三度符号五度符号，就表示这个哆咪嗦是同时值一起弹的意思了。那么这三度五度符号怎么写呢？下面我们来写一下啊，自己动手写一下。 首先呢是三四点，三四点呢是二度的符号，三四点是二度啊，然后后面是三四六点，三四六点呢是三度，三四五六点，三四五六点呢是四度，三五点，三五点是五度，三五六点，这个是六度。好，下面呢是二五点，这个二五点呢是七度，然后呢就是三六点，三六点呢是八度的意思。那么超过八度怎么写？我们后面再说，反正呢我们先解决这个八度以内的写法。有人呢可能会疑惑，那这个音程符号应该是怎么样算呢？有的人喜欢从低往上算，哎，那同样是哆咪嗦，我写哆三五度也行。那有人可能会站起来说了，那我写嗦的三五度同样也是哆咪嗦呀，因为我往下计算嘛。那么其实 在这里呢，它有一个计算的方法。高音声部就是好比如是我们声乐，女高音，女低音，钢琴的右手，或者是高音乐器，这些属于高声部的话呢，一般是从高往下计算，就是我们写出最上面那个音，然后呢就下面的音符呢都是用这个度数去计算。所以说呢这个哆咪嗦如果是放在高声部的话呢，那就应该是写嗦，然后写三度五度，就表示哆咪嗦一起弹。如果放在低声部的话呢，就应该是写哆，然后写三度五度，就哆咪嗦是一起弹了。那么这里呢就说到一个声部符号啊，说到声部了嘛，我们也把声部符号呢就告诉大家。这里呢主要是钢琴的两个声部，一个呢是高音声部，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是右手高音声部呢，就是四六点，三四五点，这个是高音声部。低音声部呢是四五六点，三四五点，就是表示左手，对，表示钢琴的左手，或者呢说是叫做低音声部了。好，下面呢我们来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我们来写例五，例五呢先写一个四六点，三四五点高音声部，然后小字一组，四分的嗦三度，空两格，然后写一个四五六，三四五就是低音声部，然后小字组就四五六点，小字组四分的哆，写一个五度，三五点。好，写完了，我们返回来摸一下这个例五呢，有两个音，第一个音呢是高音声部，一个嗦，然后三度。那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高音声部呢是从上往下计算，它写出来呢是最高的音，实际上在那个音程当中叫做冠音啊，是写出了这个音。所以呢我们能计算出，因为它是高音声部嘛，所以呢我们计算出这个音程呢应该是嗦咪啊，嗦咪。然后第二个音呢，由于它写的是低音声部，所以呢它写出来的是哆的五度，所以呢我们就从哆，就从根音往上数，就哆瑞咪发嗦，应该是哆嗦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呢是它在不同的声部呢计算的方法呢是不一样的。超过两个音怎么办呢？这个音程符号呢是可以叠加，但是每一次写呢都是写那个音程和被写出来这个音的距离。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哆咪嗦，那么如果它是在低音声部的话呢，就应该把哆写出来，然后写一个三度，接着再写一个五度。那么这个就是说写嗦的时候呢， 要写说和哆之间的距离，你不能说哦，我写一个三度再写一个三度，那就是哆咪咪嗦嘛，因为咪和嗦刚好也是三度，是不能这样写的。每个音程写出来都要写这个音程和写出来这个音的关系啊。刚才我们说的呢是八度以内的这些音程的记录，那如果超过八度怎么办？刚才我们可没有说九度十度的符号。实际上那个布莱尔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九度十度是怎么写，他只说了超过八度呢就要使用音组记号啊，使用适当的音组记号去记录这个音程。好比如果一个小字一组的哆，然后在低音声部小字一组的哆要往上十度，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来计算一下，小字一组的哆往上十度，那就是小字二组的咪，哆咪就是十度。它呢就使用八度以内的写法，但是呢要加音组记号。好，比如哆到咪它是三度，但是呢它们不在一组，所以呢你就要想一想了。这个音程它是在哪一组的，就要加那一组的音组记号。好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例子呢，小字一组的哆和小字二组的咪，那你就写一个小字一组的哆，然后写一个小字二组的音组记号，再写一个三度，就表示说这个三度呢是在小字二组的三度，而不是同组的三度，就是不是同一个音组的三度。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知道了，从九度开始就是用九减去八啊，不对，是用九减去七，然后呢它这就是二度。同组的时候就是同度，就是两个是相同音的情况下呢怎么写呢，也这个时候呢也要写一个音组记号，就是写用一个八度符号，然后在八度符号之前呢写这个音所在的音组。好比如如果是那个小字一组的嗦，如果又是小字一组的嗦，这个叫做同度，那你就要写一个嗦，然后写一个小字一组，再写一个八度符号。以前呢曾经有过一个叫做同度符号是一二三点，但是后来修正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一二三点呢很多弊端。首先呢它和中指符号，就是钢琴当中的中指符号呢是相同的写法，都是一二三点。然后呢它和很多符号都会产生一些误会，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改了，就取消了这个同度符号，就是同度音程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这个同度符号了，而是使用同组八度的意思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如果是八度的话，无论是哪一个音的八度，写纯八度的话都是不同一组的，那它写成同组八度，就是它是哪一个音它就写一个那个音符所在的音组记号，这个叫做同组八度呢，就是同度的意思。当然这个可能用在那些比较复杂的管弦乐谱啊或者是一些和声谱例当中呢可能比较多，钢琴谱好像同度的机会比较少啊。那么如果说音符后面呢有不止一个的那个音程记号，像我们刚才说两个三个音程记号的话呢，如果这些音组记号如果这些音程记号都是在同一个八度度内的话呢，那就不用写音组记号。如果它相邻两个音程记号超过八度的话呢，就要写音组记号了。哎呦，有些同学可能听得懵了，我怎么听不明白呢？行，咱们还是来举个例子吧。例七啊，例七，高音声部四六点三四五点。我们来举个什么例子呢？来举个小字二组的嗦， 小昭子的说呢，写一个六度，写一个四度，啊，三五六点，三四五六点，然后呢，再写一个双，然后呢，写一个二度，写一个第五点，三四五六点，小至一组的四度。好，我们返回来摸一下，这个第一个双，六度，四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嗦的六度呢是嗦发咪瑞哆西嗦西，嗦西呢，然后它的四度应该是瑞，但是呢这个四度写成了在六度的后面，那这个怎么算呢？其实就应该从这个六度开始往下继续数，数到再有嗦的四度为止，那就应该是西拉嗦发咪瑞，瑞才是下一组的瑞，才是这个四度所在。那如果是 sol re si， 就是小至二组的 sol， 小至二组的 re， 再写小至一组的 si 的话呢，就应该是 sol 的四度六度，而不是像这样子六度四度反过来写。这个六度和四度之间呢，它没有超过一个八度，所以呢，六度和虽然这个四度已经是实际上已经是 sol 的第十一度啊，十一度音程，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六度的音程符号，所以呢，实际上它的距离呢，每个音之间的距离不构成八度，就是没有超过八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虽然它与本音之间超过了八度了，但是呢，它与上一个音程符号之间没有超过，所以这个六度四度，这个四度不用写。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音符，它的二度和小至一组的四度，它都是三个音啊、这个发和小至一组的 re 已经超过八度了，所以呢，它这个 re 还是刚才那个 re， 就是四度，但是呢，就需要写一声音组记号了。那么，当音符有附点的时候呢，是应该先写附点。然后呢，是写那个音程记号，也就是说，要先把该音符的实值全部写完以后，才写这个音程记号。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音程是多声部的音乐当中呢，这种属于啊实值相同的多声部。这些写出的音符以及它们的音程，那么如果要形成一个进行的时候呢，他们的音组记号怎么写呢？其实呢，是都以他写出的那个音为标准来写。好比如哆咪嗦一个和弦，然后法拉哆一个和弦，如果这个哆写出来的哆和写出来的发是在同一组的话呢，那就以这个哆和发为标准啊，这个以他们写出来的音为标准去加这个音组记号。你不管它后面写的那个音程是八度也好，十五度也好，反正呢，它就是用写出的那个音。如果有三个以上相同的音程记号，那么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双写。好比如果连续一串都是三度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第一个三度的地方呢，双写三度符号。在最后一个有三度的地方呢，再写一个，就表示全部都是三度的意思了。在双写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的，这个双写呢，可以几种一起。好比如有的时候呢，三度和五度都连续有，好比如这个很多三度五度的连在一起。那么可以先双写三度，再双写五度，哆咪嗦瑞发拉咪嗦西发拉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哆的地方写双写三度，双写五度，就表示后面的音全部呢都是三五度。这当中啊，有一个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双写音符的时候，在双写音程符号的时候，如果碰到中间出现有临时的升降号，好比如他写出的音需要升降，或者是音程需要升降，那么除了八度以外的音程啊，所有的 那个双写符号都要终止，好比如哆咪瑞发咪嗦发降拉。那么你到了这个发降拉，尽管它不是最后一个三度，但是呢由于它这里有一个临时的记号，所以呢这个发的降三度要写出来。如果后面还是有超过三个的那个三度的话呢，那你可以继续双写，就重新双写，就说碰到临时符号以后要重新双写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音程符号。
您现在所收听的教程出自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在收听教程的过程中，您可以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zzyyzz.com 检索更多内容，同时我们的官方 QQ 群23873715，官方 YY 频道38186649，也随时欢迎您的加入。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打造最便捷的曲谱交流平台，推荐最好用的曲谱制作工具，本基地将成为您 MIDI 编曲音频制作道路上的最大助力。
那么在我们的多声部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每个声部是不同时值的，就是说每个声部它的演奏的时值不一样，音的数量可能也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在我们盲文当中呢就出现了有两种的分声部的符号。分声部符号呢就是用来把一小节或者小节的其中一个部分把它分成几个声部，那么至少是两个以上了，而且呢时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呢就使用分部记号了。好，下面我们来写三个符号。第一个12634545连着写，这个呢叫做整小节分部符号。第二个呢是第五点第二点，这个叫做小节局部分部符号，就是不是整小节分，而是小节内部分。还有一个不是分部符号，但是是跟分部符号同，就是一起用的，是46.13点。这个呢叫做什么呢？书上说这个叫做小节局部分部号的分界号，就是这个符号呢用来告诉我们这个小节哪一部分是需要分的，哪一部分是不需要分的。分部记号后面的第一个音符呢一定要写音组记号，就无论你是怎么分的，反正有分部记号就必须要写那个分部记必须要写音组记号。好，那么这个分部记号它之间的这些声部啊究竟是按怎么的顺序去写呢？是先写高音声部还是先写低音声部呢？其实这个呢跟音程符号是一样的。如果是在高音声部，就是在那个钢琴的左右手，或者是高音乐器高音声乐的那个声部当中呢，是先写高再写低。那么如果是在低声部呢，是先写低再写高。好，下面呢我们来写一个例子，叫做例八啊。例八呢是一个4/3拍的例子啊，例八是一个4/3拍的例子。这个低音谱号啊，低音声部456345，小字组456点，二分附点的 re， 一个同度连线，就是第4点，然后14点，然后一个整小节分部记号12634545，然后是一个小字一组的4分哆加一个附点1456点加一个第3点。然后双写三度346点啊，两个346点双写三度，然后是8分的 C， 还原四分的拉。下一小节，小字组二分附点的 re， 整小节分布号，然后小字组四分的拉附点，四分附点的拉啊，八分的 so， 四分的 c， 三度，一二六一三中止线。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呢，在有些时候啊，在有些出版物当中，分布记号以后呢，那么如果一个声部有这个音程是需要双写的话呢，它是可以延续到下一小节的。当然这个是在同样声部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两个声部的情况下可以这样。那如果你第前一小节是两个声部，后一小节是三个声部的话呢，我们就不明确它这个音程是在哪一个声部上，所以就不能这样写。但是你像我们这个例八，它两个小节都是两个声部，而且呢两个小节的低音声部呢都是一个 re 啊，那么高音声部呢第一小节是 do si la， 都是三度，那么第二小节呢是 la so si，都是三度。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它已经不同一小节，而且呢也跨了小节，但是如果它这是在同一个声部的话呢，它这个双写呢是可以延续的。在明眼文的乐谱当中啊，有时候它虽然是不同的声部，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在休止符如果是在一起的话，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有休止符的话呢，它呢是只写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盲文当中呢不能这样记，是需要呢把所有的休止符都要在每个声部呢都要标出来，而且呢在分布记号以后的休止符呢要加第五点，表示呢这个休止符和上面的休止符呢其实是同一个休止符来的。好，我们来看例九。例九呢是四四拍，然后呢是高音声部，就是左手右手，就是右手的意思啊。四六点三四五，然后小字一组，四分的拉三度，八分的嗦三度，八分休止，然后四分的嗦，八分的发，八分休止。然后四分的嗦，八分的发，再来一个八分休止，然后呢写一个整小节分布记号，一二六三四五，小字一组的四分附点哆，第五点八分休止，然后再写一个四分附点的哆，第五点八分休止，然后中止线就是一二六三四五啊，一二六一三。好，我们回来看，我们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两个声部就是分布记号两边的这两个声部，那么呢它的休止符呢是在同一个地方的，都是在第二拍的后半拍和第四拍的后半拍，它是相同的位置出现的休止符。其实在这里呢，如果在明眼谱当中呢可能就只写一个休止符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盲文就不可以，它呢必须要把所有的休止符按实际情况标出来，不然的话呢如果你只写一个休止符的话，那后面的时值就不够，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写成两个休止符呢又不对，就是人家只原来就只有一个，所以在这里头的话呢，后面一个声部的休止符呢就加了一个第五点，就表示这个休止符啊是和前一个休止符呢是同一个休止符来的，只是呢因为盲文当中要分布，所以呢这里只要多写了一个而已。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两个声部当中呢都有临时记号。那么之前我们说过，一个小节内呢，临时记号如果同样出现在那个音的话呢，一个小节内它是延续的，但是呢分声部它就不能延续了。也就是说，分了声部以后，虽然它还是这个小节，但是它由于已经不是一个声部了，所以呢这种临时记号就是不延续。就是说，如果分声部以后另一个声部有这个同样的同音高的这个临时记号，那么呢它要重新写出来，而且呢要在这个符号之前呢又加一个第五点。就表明啊，这个呢临时记号呢是不出现在铭文当中的。就是这个，因为它在明眼文当中呢是没有这个的，就是第二个声部呢如果同样的位置有临时记号的话呢，它是不需要重新写的。好，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这个历时呢也是四四拍，也是高音声部，就是46.345点，八分休止。哦，对了，在这个46.345点后面呢要先加一个第三点，因为呢如果高音声部号后面紧跟着的是有一二三点的这种符号呢，我们都要在中间再加一个第三点把它分开。好，比如这里46.345点后面呢要加一个第三点，然后再写一个八分休止。因为八分休止呢是1346点有一三点的符号，如果挨在一起的话呢就怕造成误会啊。好，八分休止，然后小字二组，八分的 re， 然后八分的降咪，八分的升发，八分的 so， 八分的降西和四分的拉。然后后面呢写一个全小节的分部号，就是这个126345。后面小字二组，四分附点的 do， 然后八分的 re， 第五点126点就是一个降号，然后四分附点的 mi， 然后第五点146点一个升号，然后八分的发，双中指线啊，双小节线，就是中指线的意思了。好，我们回来摸，在这里呢，第一和第二小节呢，都有一个第一和第二声部呢，都有一个降咪和升发。那么它这里呢，第二声部的降咪和升发呢，在明眼文当中呢，是不用重新写这个临时记号的。但是在我们盲文当中呢，不止要重新写，还要在临时记号前面呢要加一个第五点，表示这个符号呢是盲文独有的，在那个明眼文当中呢是没有的。无论是休止符呢还是这个临时记号呢，都是需要在不同的声部当中出现的话呢，那么在后面的声部都要加第五点啊，这个是无论是整小节还是部分小节呢都是必须要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啊，在这个一个小节里头呢，可能不只需要一个的分部记号，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如果是整小节分成三个声部的话呢，那你就要写两次分部记号，就是把三个声部逐个写出来，每个声部之间呢写分部记号。然后呢也有的时候呢是整小节和部分小节的分部呢要同时使用。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历时一也是四四拍高音声部啊，46.345点高音声部。好，首先呢是小字一组，八分的 so， 八分的 mi， 然后46.13点， 再来一个小字组，小字一组，再来一个小字一组的八分附点的拉，十六分的嗦，八分的发，十六分的咪，十六分的发，十六分的嗦，八分的发，八分的咪，八分的瑞，然后局部分部号就是第五点、第二点，后面是小字一组的哆，八分的哆，八分的拉，小字一组的八分附点瑞，十六分的哆，八分的西，十六分的拉，十六分的西。然后一个整小节分布记号，一二六三四五，小字组全音符的嗦，然后中指线。好，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比较复杂啊。首先呢，它这个小节我们从下从最后看回来吧，这样比较容易懂点啊，最后容易懂点。它的最低的那个声部，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高音声部的嘛，所以呢它是先写最高的声部，最后写最低的声部。最低的声部呢是一个全音符的小字组的全音符嗦。那么整小节分布以后呢，我们来摸局部小节以后，这个局部小节呢它分成了，它只有三拍，就是低声部是哆啦瑞哆西啦西啊，高声部呢是拉嗦发咪发嗦发咪瑞。哎，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分组写法，这个局部分布的第一声部嗦发咪瑞就是这种分组写法的。实际上呢在这个最后一拍呢是嗦发咪瑞呢都是十六分，那么前面有一个四六点一三点，然后前面一个嗦咪。那么整个这个从嗦咪开始到这个四六一三，就告诉你后面这个小节后面呢要分成两个声部，到整小节分部号为止呢又告诉你这个小节还有一个声部呢是整小节是在后面的。所以这个小节呢实际上是分成了三个声部，其中呢上面那个声部呢第一拍是一个声部，后三拍是两个声部。这个小节希望大家呢可以回去研究一下。其实在分布过程当中呢还有别的情况，但是我们这节课已经讲了很久了，我都已经讲的嗓子有点哑，所以呢我们就把第三种分布的情况呢我们就留在下一节课。好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以上教程由视障者音乐制作交流基地荣誉出品，不要忘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官方网站 www.szzyyzz.com， 官方 QQ 群23878375，官方 YY 频道38186649。最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